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主日的早上跟上帝的子民一起来敬拜神，看到你们的教会人数不断的增长，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要用这个十字架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的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不单要使到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数能够加添，我们更要使到加入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数字能够更加的有分量，特别要在十字架的真理这一方面呢要有更深的认识，以至于呢我们本身呢不单单是有根有基，而且呢我们更能够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当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的付出将会使到教会越发增长，无论在数量在质量都一起增长。我在这里顺便打一个广告，就是这个礼拜四在我们的教会有这一个玉山神学院，是一个原住民的神学院，他们这一次离开他们的神学院到美国各地来宣传来远唱来感恩，所以他们上帝特别恩待这一群的原住民，特别他们有很好的歌喉和声音，他们要把这个美丽的声音呢要献给世界各地的观众，一起跟大家分享上帝所赐给他们那个生命的乐章。我这里有一个宣传单，我看到你们的公布栏也有这个海报，就是 Naruwa Choir， 就是玉山神学院纳鲁湾合唱团的巡回演唱。等一下呢我将会把一些就是这个礼拜四这个晚上七点半，那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听他们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生命的乐章。等一下我会把一些宣传单交给何弟兄，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当我们安静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用宝血遮盖，以至于我们没有拦阻，我们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看见主你的亮光，看见主你要我们学习的真理，你给我们有力量能够把我们所明白的所知道的真理呢活现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求主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叫我们进入真理，也给我们力量活出真理。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很多的人呢把十字架呢当作是一个美丽的一个装饰品，然后我们也看到教会的尖很尖的这个塔的顶上呢都配上一副很高的这个十字架，我们也看到教会的讲台的这个墙壁上呢他们也放上了一个十字架，甚至呢我们有的人也把十字架呢当作是装饰品，有吗？我们身上有没有带十字架的？有没有？这个十字架的本身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美丽或者是说浪漫的一个形象，在古代罗马他们在处置这个很严重罪犯的时候呢他们所用的刑具呢就是十字架，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呢他们大约需要三天甚至更多天的时间呢把这个人身体的血呢把它流尽，直到这个人枯干在这个十字架上，他们在既痛苦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之下呢慢慢慢慢的折磨他而死，所以这个是非常残忍也非常非人道的一种的刑罚。耶稣呢就是因为被钉在这样的十字架来受死，十字架的记号才变成恩典的记号。但是我们却不要忘记十字架本身呢它所代表的是一个 处死罪犯的一个极刑，是一个死刑的刑具。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各有自己的十字架。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知道不知道，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有一个十字架要背。你我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并不是耶稣一个人担当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自有自己的十字架。我曾经看过一篇见证，非常的感人。这个见证呢，是讲到在韩国有一个小镇里面，非常保守的小镇，在那里有一个非常热心信耶稣的姑娘呢，出嫁到这个村庄的里面。由于这个家婆，他们的这个家庭呢，是世世代代非常严守这个儒家思想，一个儒教的一个家庭，所以非常保守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家庭的成员，包括从外面嫁进来的或者是入赘的来信耶稣，他们禁止人相信耶稣。但是这位少妇，她一个星期里面在家里面就干活，很认真的，很苦干的做她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一到主日的时候呢，她不顾这个公婆的这个责骂，也不顾丈夫的劝勉，就是一意孤行，把自己打扮的这个端庄，然后就带着圣经去这个小镇里面唯一的这个礼拜堂。因为这个小镇很小，所以这件事情呢，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乡村。所以呢，公公婆婆呢，所以很多人就窃窃私语，很多人就在批评，很多人就在论断，很多人就在很多这些不好的事情就这样传开了。所以呢，她的公公婆婆知道这件事情，甚至她的丈夫呢，都非常的生气，咬牙切齿。最终呢，他们三个人就决定说要好好的来处置这个媳妇。所以呢，最后呢，他们的这个丈夫呢就开始打她，公婆呢就对她很不客气，动不动就骂他，斥责他。但是平时呢，他都是很卖力的，都是很出力的来干活，他也非常的顺从他们，没有一句顶撞的话。那但是一到主日的时候呢，这位姐妹呢就不顾一切的，不怕死的，就到教会那里去。所以有一次呢，她从教会回来，公公婆婆跟丈夫呢就一起要害他，就抓他的头发，把他整个人呢塞进那个火坑的里面，把他用火把他烧，把他烧，他的头发全被烧焦了，脸上啊、身体上呢都被烧伤了、灼伤了，他在里面呢呛到整个人昏死过去了。所以呢，这三个人怕会闹出人命呢，后来又把他抓了出来。然后他一抓了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就清醒过来了，就马上跪在这个地上，他祷告说：上帝啊，上帝啊，我的公公、我的婆婆、我的丈夫，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是无知的，上帝你饶恕他们吧。他这样子祷告，很恳切的来祷告。忽然间上帝的能力就降在这个三个人的身上，上帝就击打这三个人。公公首先被击打，整个人在地上翻滚，一直滚来滚去，在那边喊救命啊救命啊，在那边好像很痛苦的在那边喊。然后接着下去就是婆婆，接着下去就是她的丈夫，也在那个火坑上面的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实在是，所以呢，他们在那边痛苦的喊叫。所以这个少妇呢，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不顾身上的烧伤痛苦，所以呢，她就跑过去，在公公跟婆婆跟她丈夫的身上就按手，一个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后来我们就看到什么呢？这三个人呢，就从极度痛苦致命的这样的一种的处境当中呢，被救了出来，被释放出来。他们三个人马上就醒悟到，原来他们所做的呢是绝对是错误的，他们马上也跟他的媳妇一起跪下来认罪悔改。后来呢，就成了这个村镇里面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对众人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弃自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这少妇而言，公公婆婆跟她的丈夫呢，都是她的十字架，因为她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为着信仰的缘故，她深受迫害。但是呢，因为她愿意自己背负这三个人的十字架，他们整个家庭才得蒙拯救，他们这个家庭呢，才有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在他们的家中彰显出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也必须背负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很有可能是你的家人，这个十字架也许是别人。我们应当要常常思想耶稣的十字架。每逢我看到电影，特别是电影拍摄到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幕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非常的激动，我眼泪都会流下来。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的十字架，耶稣他为什么要背负十字架呢？那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理当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行，在他的行事为人当中，人应当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做，但是人呢，却选择背逆神，远离神，自甘堕落，以魔鬼为伴。人类天天在犯罪，弟兄姐妹，人类天天都在犯罪，也基督徒也在犯罪，人类天天犯罪，这些罪呢，竟然成了上帝的十字架，竟然成了耶稣的十字架。也就是说，堕落的人类就成了耶稣的十字架。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呢？他说，从前你们由于邪恶的行为跟思想远离上帝，做了他的仇敌。弟兄姐妹，原来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曾经是以上帝为敌的，我们行思为人都是以神为敌的，我们都成了耶稣所背负的那个十字架。约翰一书十章十节也这么说，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这就是他的爱了。所以上帝看到他所创造的人类竟然最后走向灭亡的道路，他疑心何人。在旧约时代差遣了他自己的仆人，就是要叫人回转，归回到他的心，以他的心为心，但是人还是一样悖逆，所以他不得不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了爱我们，他愿意背负了那个十字架，为了让我们与上帝那个已经破裂的那个关系，透过耶稣这个十字架，我们能够跟他恢复和好。使徒约翰也做见证，他指着耶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或者是背负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就是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那一个代罪的羔羊。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羊，他爱我们这些悖逆犯罪与神为敌的人类，他愿意背负那个十字架，他成了一个牺牲的羔羊。因此当我们仰望这个在哥哥他的这个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十字架就是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着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并不是别的，那个十字架就是人类，是我们成了上帝跟耶稣的十字架。你知道吗？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一种被咒诅的记号， 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咒诅的记号，特别对犹太人来说，这一个真理是绝对是对的。生命记21章23节说什么呢？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在上帝的面前受咒诅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了咒诅。我们人犯罪应当是受咒诅的，但是耶稣却为我们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咒诅，所以呢，他就把你我从种种的咒诅的里面，从永远的灭亡当中呢，把我们拯救出来。耶稣也成了我们的赎罪价。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他怎么说？这里的赎价呢，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他愿意代替你和我死，代替别人来死。本来该死的犯罪的是我们，但是呢，耶稣却代替我们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就是在背负我们的罪，我们的死，我们的灭亡。耶稣为我们背负魔鬼的捆绑。弟兄姐妹，你必须知道，每一次你犯罪的时候，魔鬼呢就在你的身上捆了一圈，你在同样在犯罪，再捆多一圈。有一天你会犯罪到一个地步，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为你担忧的时候，你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魔鬼在你身上的捆绑呢，就越来越老实，所以你就成为他的俘虏，你就成为他的捆绑。我们每一个人受捆绑的地方都不一样，你知道你在哪一方面受到捆绑吗？耶稣是为着在十字架上，他把魔鬼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捆绑，他把它释放了。耶稣也为我们背负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咒诅，背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阴间，好像我们能够脱下这种种的咒诅，这种种的重担，这种种的捆绑，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享有平安，享有喜乐，享有医治，享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在耶稣里面，我们能够得做自由。背负十字架是要承受极大的痛苦的，背负十字架是要承受极大的困苦。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4节到8节这段的经文呢，其实是在耶稣 还没有降生之前600年，上帝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呢，把这样的预言呢，把它先示出来。这里讲到耶稣呢，要替我们背负巨大的苦难。弟兄姐妹，你看耶稣他所背负的苦难是何等的大。所以该受刑罚的是我们，该受痛苦的呢也是我们，但是十字架的耶稣呢，他亲自的去体验了人间嫉妒的痛苦。弟兄姐妹，我们的苦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在比较上，我们就不足介意了。保罗说，我现今所受的苦楚跟将来我要在十字架上所要带给我的荣耀，我就不足介意了。他就看清他在世上所受的那个痛苦。所以说十字架是我们人类犯罪所带给上帝受苦以及耶稣伤痕的地方。十字架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犯罪而带给上帝苦难跟伤痕的地方。所以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因着我们的过犯，他饱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悲哀。所以呢，耶稣的十字架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借助这个痛苦担当的这个十字架，耶稣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相信他，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是为着我们而受的，他在十字架复活也是为着我们而复活的。我们因为这样子相信，使到我们能够重生，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我们应当常常要充满着感谢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极大的美事。弟兄姐妹，在宇宙当中，我们只不过是一把尘土，我们是由土所造，我们也要归回尘土。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耶稣，没有找到这个生命，没有找到这个十字架，没有找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来也是土，去也是土。今天我们有了这一个何等高贵的身份，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这样一个盼望，都是因为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付出了极大痛苦的代价，他赎出了我们的这个结果。否则今天我们还是一文不值。第三，我们应当怎么样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呢？耶稣已经为我们背负了这个十字架，他透过十字架拯救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怎么样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呢？我们既然从那里蒙恩，在那里得救，我们就要以这个恩典以周遭的人来分享。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去做见证，要去传福音。我们不能够自私的把这个恩典呢占为己有而不与人分享。耶稣的恩典呢是要分享的，这个恩典呢是要使人的生命呢得以改变。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要背负十字架，人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透过这个拯救人上帝他给我们人类的恩典，也借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呢与人分享。弟兄姐妹，人会改变，不是透过外在的东西，不是透过哲学、科学、教育，各种外在的东西都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怎么样釜底抽薪的把我们内在的生命做一个改变，重新的一个改变。所以人的生命会改变呢，是透过背负十字架而来的，并不是透过培训，也不是透过教育我们的生命而来的。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改造这个有罪性的生命，需要耶稣。为了让我们的亲友能够得救，我们要背负十字架，让我们的亲戚、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你要背负十字架。透过这个十字架，这个充满恩典的路呢，让我们的这些朋友、亲戚、家人，他们的生命得着改变。弟兄姐妹，可能这些人会成为你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带给你极大的痛苦跟包袱。如果我们愿意背负这一些的十字架，我们愿意忍耐的等候，我们就会对对方带给对方带来极大的改变。你不背负十字架，他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十字架是处死人的这样的一个刑具，如果你在那边挣扎，你不去被挂在十字架上，你就有那种没有办法忍受身心的煎熬、痛苦和矛盾在你里面。你的丈夫是你的十字架吗？那么你就要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妻子是你的十字架吗？那么你就要背负起这个十字架。如果你的子女是十字架，你就要抱着这个子女的十字架。如果你想要躲避、你逃避你的责任，为了不被钉在十字架，你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伤害。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一粒麦子若不跌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只有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上帝的恩典呢，
才会降临，透过你把恩典带出来，透过你呢就结出许许多多的这个果实来。我们如果在上面挣扎，只想说我不要死，我不要被钉，你只想要维持你一个人的让自己活着，你绝对不会有和解的机会，你绝对没有同情的这个心从你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你别人也不能够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这种的爱彰显出来。所以呢，我们愿意自己钉十字架，我们在上面死去，我们就会流露出饶恕，我们就会流露出那种的和解，我们就会流露出那种的爱，这种是能够感动人的生命的深处的一种的恩典。因此呢，如果有十字架，我们就要因此而献上感谢。当我们要背负生命当中里面的十字架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心怀不平，为什么一定要我背十字架呢？不是其他人背十字架呢，为什么一定要我背呢？其他人可以背嘛，有的人就会埋怨，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我怎么样会有这样的兄弟，我怎么会遇上这么可怕的丈夫，我怎么会遇上了这么奸诈的妻子，为什么我的子女那么的放荡放纵呢？为什么我得了这种的病，看了这么多的医生都不会好，为什么我的工作那么样的不顺心，为什么我那样的倒霉，每一样事情到了我的手就变成坏事，为什么我那么倒霉？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在那里埋怨唠叨一点用处都没有，那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十字架。你越埋怨你就越苦读，你越苦读你就越痛苦，你越痛苦你就陷入在那一个的捆绑的里面，你挣扎不出来，你感到无助无奈无能。但是上帝的福音十字架本是上帝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属灵的导师，他给他两个学生背上十字架走在街上。那第一个这个学生呢，他一面背十字架，一面就赞美上帝，一面在那边感恩，一面赞美一面感恩，一面走，汗流浃背的呢走完这个他应当走的受苦之地。后来他就到了，所以用一天的时间呢就到达了他的目的地。第二个门徒呢，第二个学生呢，他看到那边心里面很不平衡，他心里面不怀，他就觉得不停的在一面背那个十字架，一面在那边叹息。所以他在这个背的过程当中呢，他经历了许多的痛苦。他用了到了第二天呢，用了两天的时间呢才到达这个目的地。他就跟他的属灵导师说，他说，老师啊，你很不公平，为什么呢？你给那个第一个门徒 A 那学生呢，你给他背的是轻的啊，所以他走了一天了、就走完了，但是你给我是重的，我用了两天了、才走完了，这你很不公平。那个师父就跟他说，他说不对啊，你们两个人所背的十字架都是一样重的，都是一样重的，不是你的比较重，他的比较轻，不是。但是他背的时候呢，他是一面感谢一面赞美，他不是在礼拜堂在赞美，礼拜堂在那感谢，他在生活里面呢他都感谢他都赞美，所以每一天拜一到拜六他也是赞美也是感恩，不是礼拜天来感恩才来赞美，不是天天感恩天天赞美，所以呢他背的十字架呢他觉得轻。但是你呢整天叹息又埋怨，所以原本是轻的呢都变成重的了，对不对？会吗？原本很轻的呢都因为你这样子埋怨这边唠叨，所以呢就显得重，所以你那个不满的心情，你那个什么厌恶的心情呢
使到你背的十字架呢越显得沉重，所以你花费的时间就更长。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若有了十字架，我们要学习感谢，我们要学习喜乐，我们要学习赞美。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赞美的生命、感谢的生命跟喜乐的生命，那么你的十字架就会变得轻省。耶稣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愿意跟你分担，你的这个让你的担子更加轻省嘛。以感谢的心来向前进，以赞美的心不断的迈进，那么荣耀的圣灵呢就与我们同在，复活的神迹呢就借助我们所背负的那个十字架就彰显出来。保罗先生说什么呢？说我天天都面对死亡啊。弟兄姐妹，他这么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31节，他说，弟兄们，我天天面对着死，我敢说这话是因为我们同在主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我以你们为荣。保罗先生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每一天呢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您保罗这个属灵的一个有很有生命深度的一个使徒，他都天天要把他的这个老我，这个容易犯罪本能的这个生命，天天都要对付坏习惯、坏脾气这些东西呢，都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何况是我们弟兄姐妹呢，把自己的这个老我天天钉，一直到这个老我死了，通过我自己的死，让主复活的恩典、复活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让别人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看主耶稣基督那个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保罗也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他做的一个信仰告白，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活着是借着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什么是活在你的里面？是自我中心吗？活在保罗里面的是基督，我们应该让基督以他的十字架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别人看到的不是我，我是看到基督以及他荣耀的十字架。人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当我们高举神的荣耀的时候，就有万人被吸引要成为主的门徒，要加入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子做的时候，福音就在我们这个罗盖这个地区被广传。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的活是我们死后复活的活，我们的活不是没有经过死亡的活，所以我们应当自己愿意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有复活的上帝彰显出来。因此呢，我们要被钉在大大小小那面临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十字架，我们要死去，我们要死透透。就像保罗先生所说的，我每天都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上帝给你的十字架，给我的十字架，都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承担的。上帝不会说你能够背的是10磅的这个十字架，就给你20磅把你压扁了，不会的。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呢，都是我们能够担负起来的。曾经有一个人呢，他就梦到很多人都在背十字架，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在走这条天路。他在看，他左看右看，哇，每一个人背的十字架都不一样。哇，有的人背的比较大，有的人的材料不一样，有的人十字架是用金银宝石做的，嚯，那不得了。那有的人呢是怎么样，质量不同，长度不同，重量不同，他看看自己的十字架，他一直背背背背，他总是觉得自己的十字架好像比较重，哎，嚯，好像很辛苦。所以他说啊，他就向上帝说，上帝啊，你知道吗，我背这个十字架太重了，可以不可以我把它挤一点，挤短一点好吗？ 上帝，你可以不可以让我把我这个背的十字架系短一点？后来就系了，哇，系短了，把这个十字架背起来，哎，比较轻哦，容易走哦，哇，他就很快乐的就这样，哦，轻轻松松的就又在上路了。然后又在走走走走走走走了一段路以后呢，他又在看旁边的人所背着十字架，哎，总是还是觉得还是太重。他说：“上帝啊，好不好？拜托你哈，给我再短一点，好啊，短一点哈。我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要求你给我的十字架系短一点。”后来就咔咔咔咔咔，哎，又系得更短。哇，这一次更加高兴，哇，我可以追过很多人的。你看我的十字架多么轻，他就哇迎头赶上很多人很多，哇，走走走走走，哎，走到前面就看到，哎，好像交通阻塞哦，一大堆的人系在前面哦。他就向前看，他仔细看一下，哎，前面有一个山崖，山崖呀、啊，那中间有一个深渊隔着，所以呢，很多人都怎么样，没有桥啊，所以前面有两座山崖，中间有一个深渊隔着，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呢，有的人呢就尝试用各种的方法，哎，有的人就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呢，把自己的十字架怎么样，就这么跨过去。哇，放到对岸去，哎，刚刚好触到对岸哦，所以他就把这个十字架当作一条桥哦，就可以这样走过去了。哇，每一个人就照样学样哦，哇，把自己的十字架放上去，哎，可以过。哇，每个人都过去了，哇，就后来就轮到他了，他就把自己的十字架放过去。哇，他怎么试怎么试怎么样调哦，哎呀，糟糕了，为什么呢？糟糕了。我不知不觉把十字架系得太短了，就是短了，就是短了几那两节啊！哎呀，哇，满是吧？很焦急啊，满头大汗的、啊、哇！每一个人都走过去了，呜、呜，他就在后面一个人，哦，天哪，怎么办？哇，他在那边焦急啊，天是暗了，一个人很惧怕、恐慌，不然他就吓醒了，因为在做梦嘛。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好像是很好笑哦。我们如果对生活当中所面临来的那个十字架，我们心怀不平，我们想躲，我们想避，我们不要担负起应当负的责任，那么有一天你就会变得更痛苦、更不幸。如果我们接受自己分内，自己应当被的分内的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或者生命呢就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也会透过我们降临到我们周遭的人的心中，好像即时的甘霖。所以愿主的话再次帮助我们，叫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满有丰盛我们的阿巴父上帝啊，我们人类的罪竟然成了上帝您的十字架。上帝你造我们人类，人类竟然犯罪成了上帝你心口的痛，因着人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直到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使到我们白白能够称义，使到我们今天的生命充满了平安和喜乐。父神啊，求你让得救的我们也背负我们自己分内的十字架，而不是去挣扎想要逃脱这个十字架。主啊，只有当我们愿意死了，十字架就自然被削掉了，祸的绳机就降下来了。也正因为我们不死，十字架还是在那里挣扎着挣扎着，才没有复活的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我们的家里，发生在我们的教会。父神啊，帮助我们，你所爱的儿女每一位在十字架上都愿意死去，让上帝你复活的神迹彰显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家庭的身上，我们的子女的身上，我们事业的上面，
还有其他的。主，我们向你求恩，我们向你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